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布隆迪发生政变，目前谁控制着局势不明；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习近平罕见在家乡陕西款待；香港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政改的民意差距在缩小。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布隆迪的局势。据报道，布隆迪首都星期四传出了爆炸声和枪声。一天前，布隆迪一名高级将领发动政变，当时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不在国内。星期四，在布琼布拉市中心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此前每天举行的抗议活动看来已经停止，而相互对立的政治派系正在发生冲突。恩库伦齐扎星期三在坦桑尼亚出席地区会议，讨论布隆迪的政治问题。此时前情报机构首脑尼姆巴尔将军发动政变。目前恩库伦齐扎的所在地点不清楚，也不清楚是哪个派系在控制着局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布隆迪在星期三发动政变后保持冷静和克制，指出布隆迪在持续13年的内战中饱受蹂躏，布隆迪内战于2006年结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四晚些时候将就布隆迪危机进行紧急磋商，届时联合国驻该地区的特使将通过视频介绍有关的情况。恩库伦齐扎决定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后，在国内引起了骚乱。星期三在达雷斯萨拉姆召开东非共同体会议，争取避免布隆迪重蹈13年内战的覆辙。布隆迪内战约30万布隆迪人死于战火。在阿富汗方面，塔利班宣称对阿富汗首都一家酒店遇袭事件负责。袭击持续了几个小时，5人被打死，还有5人受伤。喀布尔警察局长拉赫曼说，袭击是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8点半开始的，枪手向公园宫酒店开枪，当时一些外国人正在酒店内举行聚会。他表示，袭击持续了5个小时后，警察击毙了3名袭击者。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说，被打死的人当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印度官员说，至少2名印度人被打死。塔利班发表声明说，激进分子针对外国人的聚会发动袭击，就是因为其中有美国人，并声称发动袭击的只有一名携带自动武器的自杀爆炸手。这家酒店靠近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的办公室，外国游客和非政府组织经常光顾这家酒店。这个区域被称为新城，是在喀布尔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的数家高档餐厅的所在地。之前在旅行网站上，有关这家酒店的多个顾客跟帖都对酒店提供的保安措施表示满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这将影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星期三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增强南中国海地区盟友的实力，并保持在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存在。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pursues 美国国防部在这一地区采取支持美国外交的有力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础是加强我们的盟友，增强我们地区伙伴尽可能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并保证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维持最强大、最醒目的存在，来确保美方能够做出必要的行动。
施大伟5月13号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作证之后做出上述评论。一同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听证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支持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分歧，各要求声索方要以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阐明各自的主张。拉塞尔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对厘清主权分歧没有帮助。
我们的观点是，填海造地规模无论有多大都不能加强声索方的主权要求。你在一块岛礁或岩石上堆砌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
拉塞尔说，中国不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主权声索国，但是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更为强大，在这个对国际商业和美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地区引发了极大的担忧。在听证会上，施大伟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够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一般来说，中国会密切关注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行动，这些行动影响中方的动作，也影响了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对这一地区安全的承诺。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姿态反复展现出美国对这一地区承诺的一贯力度，展现出我们对中国传达的信息，以及我们对他们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担忧。
据《华尔街日报》5月1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中国通过填海新造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一向主张南海航行自由，但是航行自由绝不等于外国的军舰和军机可以随意进入一国的领空和领海，中方将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
不过施大伟表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南沙群岛中，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许多岛礁淹没在水面以下，不能构成合法的领土主张。他说，美国在这些地区主张享有无害通过权，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日关系的这个在防务方面的合作。美国和日本呢，在新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中称，双方将合作研发、制造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分析人士说，这项合作有可能成为中国提升军力的新借口。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四月底联合宣布了两国近20年来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修订，其中包括双方合力研发、制造、测试、验收以及购买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提高两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军事装备和技术出口的管制，允许日本公司在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前提下出口有助于国家安全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在5月7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日本航空航天器引擎制造商 IHI 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秋山正雄说，世代的发展对日本国防承包商是个好消息。
日本业界欢迎这个新环境，这意味着业界有了扩展业务、进入全球市场的良好机会。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和研发能力。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次长 杰弗里·比亚洛斯说，美国国防工业界应该会欢迎与日本业者合作的机会。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保护技术产权的国家，在政治上跟美国也很亲密。我认为美国的国防业界会欢迎日本的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召集这次讨论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对美国和日本在武器研发与添置方面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他担心中国会对此持负面看法。
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如果美日联手研发一些武器系统专门对付中国的某些高端军事技术，那你可能会播下安全困境的种子。
美国和日本官员们说，提升盟友合作关系是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非关系。菲律宾军方领导人5月11号高调视察派格阿萨岛，也就是中国说的中叶岛，以此来宣示他们的主权。中国表示菲律宾必须立即停止在该岛上的施工活动，菲律宾也指责中国在有争议岛屿上进行战略施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11日，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邀请国际媒体人员搭乘 C-130 运输机前往派格阿萨岛及中国所称的中叶岛视察，宣示主权。菲律宾军乐队演奏乐曲，卡塔庞对菲律宾在岛上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岛上机场跑道短，飞机起降难，急需必要的施工。卡塔庞还与岛上的行政长官讨论了岛上的旅游发展问题。中国媒体中新社报道了非军方的这次高调访问，重申菲律宾方面必须立即停止非法建设活动，并称非法建设活动不产生任何合法权利和效力，菲律宾方面必须从中叶岛上撤出。与此同时，菲律宾继续指责中方的类似行动。卡塔庞前不久向媒体展示了中方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呼吁中国考虑一下自己作为领土申索国以及国际社会议员的责任。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拉莫·卡西普尔说，
我认为中国将在岛上最终修建深水港以及适合大型军机使用的长跑道，另外还要建成舰船和航母加油的加油站。中国施工建设确确实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基地，因此我非常忧虑菲律宾的能力以及在那里的处境。
中非争议的这个岛屿面积约0.33平方公里，高3.4米，属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听证会上，专家表示美国有可能派遣军舰到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还有学者表示，美国应更主动积极地支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政策。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美国国防部考虑派遣侦察机和军舰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岛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因此，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美国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
我认为美国政府会向中国政府表明，美方无意寻求冲突，美国不想同中国挑起任何的军事争端，只是想强化国际法，维持和平与稳定，并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保障。
葛莱仪在听证会上还谈到，中国已经不满于南中国海的维持现状，并想创造出更多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
China now has capabilities
中国现在有能力去威吓邻国，这在以前没有发生过。我们现在可以在东中国海还有南中国海看到这样的情况。
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并非单一的军事路线，同时还利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所释放的经济诱因，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龙头主导地位。对此，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主任克罗宁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有强硬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援。
我们必须要强硬，不应该害怕强硬，即使是要一拳打在中国的鼻子上，也要透过外交途径。我们要的是长期的和平，不是要挑起战争，中国也没有要挑起战争的意思。所以在偶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和他们针锋相对，因为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听证会上，学者们建议国会在推动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南中国海政策上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鼓励东盟国家联合制定该地区的行为准则和机制，敦促行政部门在直接应对中国政府强势行为时也能采取强硬手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官员说，马尼拉一个贫穷城区的一家鞋厂发生火灾，目前证实已经有72人死亡。这家鞋厂生产供本地销售的橡胶拖鞋，火灾还造成数十人受伤，目前失踪人数还不清楚。据信是电焊设备接触了化学制剂，在两层楼的厂房引起火灾。一名工人说，进行焊接时出现火花，然后火势开始蔓延。工人们试图用水和灭火器压制火势，但不起作用。很多遇难者家属对这家工厂缺乏消防措施感到不满。很多工人们说，他们从未参加过消防演习。有关官员正在展开调查。菲律宾警方首脑星期四对记者说，肯定会有人受到刑事起诉。另外一方面，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海湾六国高级官员将继续举行峰会，讨论中东问题，包括潜在的伊朗核协议以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武装冲突。在星期三举行的白宫工作晚宴上，奥巴马开始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高级官员展开会谈。星期四的会谈将转至位于华盛顿以北约100公里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奥巴马说，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海湾地区正面临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星期三说，此次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评估海湾国家的军事能力以及与美国的合作方式。海湾国家对目前美国与伊朗进行核谈判表示担忧，并希望提升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这些国家担心核协议将提高伊朗在本地区的声望，同时削弱美国与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关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美国很看重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此行将进一步促进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莫迪星期四上午抵达中国陕西省省会西安。陕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乡，去年当选印度总理之后，这是莫迪首次访问中国。星期四晚些时候，习近平前往西安欢迎莫迪，此举被视为善意的表示。中国领导人通常不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地方会见到访的外国领导人。几个月前，莫迪在家乡艾哈迈达巴德招待了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双方在那次访问中凸显出对彼此的热情，并希望这种个人之间的友情有助于扩大双边经济合作。 据中国国营媒体《环球时报》报道，预计两国领导人在莫迪访华期间将签署总额为10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那么莫迪对中国的访问，两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希望两国正视复杂边界问题的同时，加强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与此同时，印度的抗议者要求政府强化维护印度领土主权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定于5月14日起访问中国，这是他去年当选后对北部邻国中国的首次访问。他的3天行程将从中国的古都西安开始。有新闻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破例在西安迎接他，而这种行程设计与追溯两国古代交往历史有关。莫迪行前，中印舆论高度关注莫迪此次访问的目的。印度执政党人民党秘书长拉姆麦德哈维说，
最重要的是弥合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所谓信任缺失。
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导致两国信任缺失的重要原因。对此，中国前驻印度总领事毛四维说，
双方没有在理解上有的地段是有差别的，所以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它不是主流的问题，不是本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两国最高领导，两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层希望保持一个边境的和平和稳定。所以尽管中印边界问题那么复杂，但最近几十年没有开过一枪。
一些印度民众不满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示弱，抗议者曼加特拉姆曼迪说，
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19公里设立帐篷，印度政府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官员们尽忙着腐败了，对国家安全蛮不在乎，我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将中国入侵者赶出去。
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蒂拉贾认为，印中两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关系稳定。他说，
莫迪总理应该处理两国间的经济和科学合作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邻国，我们不仅是邻国，而且还是世界这一地区内两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因此需要印中合作，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有印度舆论认为，加强经贸往来是弥合两国信任缺失的途径之一。不过除边界问题外，西藏问题会增加中印关系中的变数，这就是两国在社会制度以及普世价值方面的根本分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5月12日，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海外华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组织下，与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学者与学生举行了对话会。下面是海伦发来的报道。
作为流亡藏人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政治领袖，洛桑森格坚持由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与非暴力运动的原则，欢迎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在他看来，与华人进行对话的这类活动正是增加双方互相了解的重要机会。洛桑森格用4个 M 概述了西藏问题的现状，分别是错误、不信任、中间路线和误解。他认为，首先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与对藏人的压迫是一个错误，即使是从历史的角度也是如此。由于当年中国政府在西藏摧毁寺庙、迫害僧人，导致了双方互不信任。他举例补充说，最神圣的大昭寺供奉有文成公主塑像以及他带入西藏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藏人来此进行祭拜。然而现在寺内许多的摄像头让前来瞻仰的人们受到监视，这正是不信任的表现。洛桑森格也多次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将一直坚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进行非暴力运动。他说，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但现在汉人不断进入藏区，以及西藏大学、民族大学等汉族学生占多数的情况，正在打破平衡，失去了自治的意义，并将带来更多的问题。 他还通过最近中国政府发表的第13份西藏白皮书，向在场的人们详解了中国政府对藏人的误解。罗桑森格还当场解答了关于汉藏交流、达赖喇嘛转世、自焚等问题。中国官员最近表示，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罗桑森格说，达赖喇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问题，与中国政府无关。另外，他表示，自焚者的渴望与其他藏族人民是一样的，因此流亡政府支持他们的报复，但不支持这种行为。洛桑森格提到，尽管越来越多的汉人游客到西藏旅游，他们与藏人之间还存在很多理解上的代沟，思维模式的迥异是主要原因。同时，很多前来旅游的汉人因为担心不安全，没有真正深入接触到藏人与藏族文化。他说，
我想现在西藏 95%、96% 的游客都是汉人，现在还有在西藏举行集体婚礼的，他们得到藏族喇嘛的祝福，所有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但是同时他们也跟现实是脱节的。
洛桑森格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尽管存在很多的困难，中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仍在进行非正式的交往。他说，
有新闻报道说一些中国人来达兰萨拉与藏人会面，是的，这些事情确实有发生，他们不是官方代表团，而是一些与中国政府相关的人员。
这场对话会本意在于让洛桑森格与华人学生学者进行交流，但到场的人中鲜有最近来自中国的学生。一名去年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表示，他同样作为少数民族，对洛桑森格的讲话感同身受。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解开误会。他说，这一代的很多中国年轻人之所以表现出对于政治漠不关心的状态，也是从小接受的教育所致，碰到类似问题更倾向于执政党的立场与观点，因此他相信促进相互理解确实重要。活动组织者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表示，他们将继续支持这样的对话。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13号在香港发布中国警察对在押人员实施酷刑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以遏制酷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但是警方仍然继续使用酷刑逼供嫌疑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这份最新的报告中说，中国警察刑讯逼供在押人员的手法包括殴打、反绑吊起和将嫌疑人反铐在铁椅上等。再过6个月，中国政府将接受联合国一个反酷刑委员会的审查，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虐待在押人员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The report that we released today looks at how effective...
今天公布的这份报告研究了2009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出台的一些新措施是否有效遏制了错判，但是我们发现在押嫌疑人不仅继续受到虐待，而且这些新规定几乎很少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警察绕开政府出台的关于遏制刑讯逼供和错判等措施，在正式的拘留中心以外的地点审讯在押人员，或者在审讯时使用不留下明显伤痕的方式逼供嫌疑人。报告援引原在押人员的话说，在警察审讯期间，他们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酷刑，包括用电警棍殴打、用辣椒油喷和不让睡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常见的酷刑方式是殴打和将嫌疑人绑在老虎凳上。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ones are about
最常见的酷刑方式是由警察或国保，尤其是其他在押疑犯毒打。这些人被指定帮助狱警维持秩序。我们记录了一些让嫌疑人坐老虎凳的案例，他们被铐在老虎凳上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有一个案例，嫌犯一次被绑了几年。
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仅重点关注了非政治犯受酷刑的案例，而中国政治犯受到的酷刑更加严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港大、中大和理工大学联合进行的政改民意滚动调查，星期三公布的最新结果显示，支持政改比率持续微跌至 42.3%， 再创政改方案4月22号出台以来滚动民调的新低，而反对比率则上升至 40.3%， 达到新高，令支持与反对的民意差距只差 2%。 有分析表示，建制派人士近期的言行失误让民意出现转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滚动民调由港大民意研究中心、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和理大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合作进行。5月13日公布的最新一轮也是第13轮的调查，从5月5日至9日连续进行，共访问1130人。调查显示，支持和反对戴柱先人大831框架下政改方案的民意差距收窄到 2%， 是滚动民调记录的最小的一次，在误差范围内。据港媒报道，民调机构将多轮的结果进行交叉分析，发现支持方案最多的是60岁或以上小学或以下学历的群组，而反对方案最多的是18至29岁学历达大专或以上程度的群组，这一情况一直没有变化。据包括参加调查的许多学者和舆论认为，民调结果反映港府高官落区宣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是这一轮调查期间一些建制派人士的言行坏事令市民反感，民意出现转变。据报道，香港前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5月5日在一次有关政改的记者会上表明，反共的人不能从提名委员会出闸做特首候选人，令部分市民反感，质疑政改方案有筛选。而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进一步解释反共时表明，如果目标是推翻共产党管制，结束一党专政，这并不符合宪法。随后，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淑芬表示，爱国爱港定义广泛，言行必须与表达愿与中央沟通和建立互信，并点名泛民议员汤家华和郭荣铿，称两人已经表现出姿态，认为日后有机会成为候选人。罗范淑芬的言论被批有意分化泛民，并将爱国爱港解释为做顺民，也令市民反感。此外，亲政府的保普选反暴力大联盟从5月9日起一连9天在全港设立街站，收集市民签名支持政改方案，但签名无需市民登记身份证，并被媒体拍下一些打工仔承认是被老板逼迫前来签字，还有一些小学生也被征集签名。此外，港府问责官员陆续以所谓个人名义签名，也令许多市民反感。同时，亲建制团体香港广西社团总会近日被揭涉嫌利用参加暑期美国游学团面试中学生的机会，要求身穿校服的学生宣读支持政改方案的文字，并将视频上网做宣传，结果被涉事学生指事前并不知情，受到欺骗，且视频肆意剪辑，已有家长以侵犯隐私为由向当局举报。此风波引发各界反弹，泛民则批评手法比劣和不道德。该团体在舆论压力下已撤下视频，但坚称拍摄时已表明将把视频上网。港澳台时事评论人士谭志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和亲中团体大肆动员宣传，但其中出现许多莫名其妙的言行，让许多中间民众反感，成了负面动员，帮了倒忙。他说：“
董建华出来，那连赖斯
这些人全都是2003年那个七大游行引起满城风波很重要的人，搞得太过火了。而且最近啊，一连串的丑闻，包括七个小儿子和参加那美国游学团，拍的东西下来变成宣传品。也就是说，你不动员他，一动员就把很多香港左派人士或者支持政府人士的丑态都暴露出来了，那当然就往下跌嘛。
曾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谭志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政治格局走向类似台湾的情况，中间选民归边，支持的坚决支持，反对的坚决反对。他说，
目前香港已经走入一个类似台湾那种蓝绿对立的格局，也就是说慢慢中间选民就是说归边，有些人觉得很烦，大概20%左右的，反正在哪一边我都不帮，我都忙着赚钱去，反正讲也没用。第二类就是说，本来我是不表态支持泛民反对派的，所以泛民一开始30%左右嘛，我现在都归边，就跑到还把它拱到39%多嘛。
反战中组织帮港出生及支持政改的保普选反暴力大联盟的召集人周荣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英国大选结果证明，目前包括香港使用的电话采集民意的方法很可能不准确，因此民调只做参考，他们目前要紧的是呼吁市民走出来签名表达支持政改的态度。他说，
支持的下降一点，我觉得目前呢原因是可能有很多的，有一些时候他心，有些时候他杠，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了。最重要的就是香港人怎么想。我们大联盟现在做的签名运动，最主要的就是叫人个人一个人走出来签名，很实际的看得出有多少人出来的。民调大家都可以做，也可以参考。
据港媒报道，建制派普遍认为民意变化属于正常，目前支持和反对政改的民意结构稳定。不过自由党的田北俊议员对滚动民调结果不感到惊奇，认为董建华等人的言论、高官落区及保普选反暴力大联盟等都让市民感觉不太好。田北俊更批评董建华言论只给人一种威势，不像拉票争取支持通过政改。田北俊还表示，如果政改方案不通过，特首梁振英应该考虑不再连任，以体现问责精神。有学者分析，如果港府再犯错，反对戴柱先民意可能会超前，多于支持戴柱先的比率，至少会维持支持反对政改民意平手的格局。此外，有政府中人士仍坚信，越临近6月底或7月初政改表决，市民在没得挑的情况下会转为支持，令支持政改方案民意再生。不过有泛民人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相对很低，反而是如果建制派再搞刺激民愤的事情，可能会令更多支持民意流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红场阅兵后，有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担心日益依赖中国，俄罗斯未来将更积极发展同亚洲地区中国对手的关系。与此同时，普京总统出席9月份的中国阅兵也可能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结束之后，俄罗斯的许多分析评论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出席红场阅兵的世界大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红场上共同在一起的画面，显示普京没有被孤立。以反西方、反美著称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说，西方应该意识到孤立俄罗斯的举动已经破产，5月9日的庆典活动就是证明。俄罗斯媒体说，习近平这次救了普京，使克里姆林宫避免丢脸，但俄罗斯也将为此付出代价。在两国关系中，俄罗斯日益感到正成为小伙伴，在许多商务项目的谈判中，中国将尽力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处境，从而占上风。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一场有关俄中关系的讨论中， 一名资深中国问题学者说，表面上现在到处是赞扬俄中关系拉近的华丽言辞，但在实际的交往中，俄罗斯感到中国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对俄罗斯日益强硬，俄罗斯的选择越来越少。这位苏中关系解冻前夕20世纪80年代留学中国的学者说，中国民众把俄罗斯人视为白人，分不清俄罗斯人与其他欧美人士的区别，但与看待其他来自欧美国家的人士有所不同，只要一提到俄罗斯人时，中国百姓立刻会联想到远东和西伯利亚以及一系列边界条约和两国历史上出现的众多不愉快事件，这使两国关系充满复杂因素。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两国贸易中越来越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习近平访俄之后，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在加深，俄罗斯的应对策略应是发展与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国家杜马宪法与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索洛维耶夫说，与中国接近能使两国都成为赢家，但俄罗斯应该成为世界力量的一个中心，为此应奉行多元化的外交，应该发展与欧洲、与美国以及与中国以外的印度、南北两韩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学者西蒙诺夫说，西方制裁使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他说俄罗斯国内在激烈辩论对中国的依赖以及同中国拉近关系所下赌注的风险究竟有多大，但其实俄罗斯除了同中国走近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西蒙诺夫说，我们期望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中能够找到某种平衡，而不是全面倒向中国。当然确实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借机向俄罗斯提出苛刻的条件，这就考验外交和政治技巧。人们都希望普京能够在与中国合作和过分依赖中国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西姆诺夫认为，两国签署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是个双赢项目，可以证明双方有能力找到符合各自利益的途径。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拒绝出席了莫斯科的红场阅兵。普京总统9月份参加北京阅兵时，目前还尚不清楚将有多少西方国家领导人将会出席。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认为，同克里姆林宫一样，中南海也会为将有多少外国领袖参加北京的活动伤透脑筋。学者西蒙诺夫认为，9月份参加北京阅兵的外国领导人的数量不太可能多于莫斯科红场，也不会有很多的西方领袖去北京捧场，但重要的是中国应该给普京最高礼遇。西蒙诺夫说，最主要的是中国到时应该加倍关注普京，因为习近平来时，习近平成为莫斯科整个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客人，如果普京也能够享受到相似的最高礼遇，剩下的问题比如将会有多少外国领袖参加北京的阅兵等等都不重要。但是有评论认为，如果9月份出席北京阅兵的外国领导人，特别是西方领导人的数量多于莫斯科红场，那会使在场的普京总统感到尴尬。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不同于俄罗斯，9月份到北京的外国领袖肯定会多于莫斯科，中国会借此展示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比俄罗斯更重要，那将使在二战中做出巨大牺牲的俄罗斯倍感屈辱。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中国对二战的看法有所不同，中国认为二战更早爆发，并强调自己也是二战中的一个主要战场，想争取在20世纪的历史中占有更多的位置。波罗的海新闻的评论说，与中国接近虽然在经济上俄罗斯还没有感受到带来哪些好处，但在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上，中国却想与俄罗斯平分战胜法西斯的功绩，希望莫斯科能够承认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打赢二战中也曾扮演关键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奥巴马政府倡导的环太平洋十二国自由贸易协议在美国国会没有通过第一道门槛。星期二，参议院未能投票通过针对有关总统贸易促进权开始辩论。开始有关议案的辩论需要5/3的赞同票。总统贸易促进权一旦获得批准，国会只能对行政当局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投票赞同或者否决，但不能加以任何修改。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If not i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2, the nays are 45.
大部分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就促进贸易授权进行辩论，他们担心有关协议没有应对美国工人丢失工作、中国操纵货币以及贸易协议执行问题。
我们不会把美国工人丢弃不管，让他们没有保护，独自应对险象丛生的全球贸易，没有公平竞争。假如拿出一个继承的贸易协议，却没有相应的执行规定，就不能够执行协议。
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议员则反驳说，只要就这一法案进行辩论，一切问题都可以摆出来。
今天的问题不是这场辩论要如何进行，而是能否进行。假如我们想要我们的农场主、制造商和企业家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我们就需要积极地为美国的出口破除障碍。
有关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是授权行政当局完成雄心勃勃的环太平洋十二国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国家的产值占全世界总产值的40%。假如获得批准，这将是奥巴马在贸易方面的重大成就。奇异的是，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参议员强烈反对这一协议，而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等人则是坚定的支持者。
假如我们想要在21世纪继续使美国保持领导地位，我们就不能够把全世界最有活力的这一地区拱手让给中国。
这一协议对美国人的就业影响尤其引起争议。民主党参议员德宾说，
支持美国经济很重要，但把这本协议文本带回家给你所代表的选民见面，他们对这种贸易有强烈的怀疑。
政治分析家加尔斯顿说，这场政治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奥巴马行政当局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动员所有的力量来争取国会的赞同。我不相信行政当局会不这么做。
赞同促进自由贸易授权的人表示，他们将坚持不懈，直至这一授权以及这一授权所促成的自由贸易协议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军方媒体透露，爱国者三型反导弹系统已经部署在南台湾。报道中的照片显示出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的部分设备。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七月初将在湖口基地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战力展示，届时地面分裂式导弹梯队将展示爱国者导弹。台湾军方媒体《青年日报》星期三在一篇报道中介绍了导弹指挥部633营的4名保养组官兵。照片后方可以看到以前从未曝光过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装备。台湾的《联合报》说，从部队番号可以判断出爱国者三型导弹已经在台湾南部开始部署。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台湾从美国采购到9套爱国者三型导弹，分别部署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会地区附近，对台湾政经中心进行防御。他认为，《青年日报》的这篇报道显示，台湾的反导弹系统已经做好防御部署。郑继文说，
爱国者三型作为台湾主要的反导系统，那他现在已经第一次在台北、北中南三个地方完成部署。台湾在这个反导系统，就是反飞弹网络这个部分，目前正按照计划逐步给它完善。未来在对抗这大陆的这弹道飞弹这个部分，那应该就是可以做好，就是按计划做好一个这个本岛的这个反飞弹这个防务工作。那这个部分过去以来是台湾在这个本岛防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爱国者导弹系列是美国及其盟国主要的防空和反导弹系统。郑继文说，台湾原有的二型导弹系统本身已经升级到三型水平，但是二型导弹仍然在使用。两者不同的是，三型可以具备完整的反导弹能力，二型则没有如此能力。因此台湾偏重于以二型导弹来攻击战机、轰炸机等传统航空器，三型主要针对弹道导弹等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两者的共同部署是根据实际面对的需要分工合作，来确保台湾在防空防导弹的空域制空能力。去年六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4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有1200多枚导弹瞄准台湾。根据台湾国防部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中国部署超过1500枚对准台湾的弹道和巡弋导弹。郑继文表示，中国的导弹无疑是台湾最严重的军事威胁，而两岸军力悬殊，在导弹和反导弹对抗中，台湾处于不利状态。台湾虽然有9套爱国者三型导弹，但远远不足以对抗大陆的导弹攻势。台湾只能在军方可负担经费之下，尽量做好反导弹系统，起到基本的防御作用。郑继文认为，单靠军事手段和军事投资来做好安全防卫，对台湾而言是个无底洞。通过政治、军事，特别是两岸之间的协商，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才是确保台湾安全的最有效和务实方式。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即将访问美国，并就两岸政策进行沟通。与此同时，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持续在台湾引发争议。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主席访问美国期间，将就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和美方进行沟通。
如果在10年前、8年前，那个时候说台独跟民进党画上等号，那个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民进党跟过去的民党是有的很大的差别，是以台湾为主体性，但是不一定要宣称法理台独的一个政党。
黄伟哲委员还说，民进党针对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及正常国家决议文等几个重要历史文件进行了整合，例如蔡英文2012年在两岸政策上讲台湾共识，现在说维持现状，就是一种调整。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即将于5月底前往美国访问，此行将和美国行政部门以及国会议员等各界人士交换意见，同时也会在智库发表演说。蔡英文星期三与来访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就美台关系现况、台湾民主发展以及两岸关系进行讨论。蔡英文表示，将持续保持台湾与中国的交流，也会确保两岸交流过程符合台湾人民的期待。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近来持续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马英九总统都不断指责蔡英文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没有信用，在两岸政策上满口假话。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关键在于维护好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国际上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期间推动一边一国以及去中国化等政策，激怒了北京当局，并让美台关系陷于紧张。台湾执政党国民党自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惨败之后，两岸政策被许多选民质疑过度倾向中国，外界一般看好民进党明年可能重新执政。国民党立委詹凯臣日前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告诉台独团体，他的两岸政策和美国的立场一样， 这种说法让人吓了一跳。
美国认知不是承认哦，认知这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那蔡英文说他跟美国立场一样，那不是他也认知一个中国，他也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两岸唯一合法政权。
詹凯臣委员指出，台湾的立场完全和美国不一样，但是希望美国的支持维持两岸和平。蔡英文身为总统参选人，说话应该要特别小心。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杨伟忠批评说，蔡英文应该清楚解释两岸政策，而不是含混地说和美国立场一样，否则就像是一个不透明不清晰的大暗箱。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的说法是出于无奈，主要是希望获得绿营内部不同意识形态团体的谅解，并取得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共识。黄伟哲委员还说，每当中国提到三公报，美方就表示理解，蔡英文主要是说在这方面和美国的立场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尽管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达成协议，结束了已经导致成千上万无辜者死亡、200多万人流离失所的敌对行动，但是武装冲突仍然在继续。由于双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难以求得达成有效和平协议所需要的妥协，使这个世界最年轻国家的未来面临严重的危险。很多南苏丹人一直敦促追究犯罪者的责任，打破暴力和报复的恶性循环，建立稳定持久的和平。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宣布了为推动南苏丹的公正和问责制出资500万美元的计划，交由国会批准。这笔资金将支持一个可信、公正、有效的司法机制，例如建立一个联合法庭审判在南苏丹制造暴力的人。另外，这笔资金还将用于培养苏丹公民社会记录侵犯人权行为的能力，这对于了解所发生的事件至关重要，并且能够成为公正与和解的开端。除这笔资金之外，美国一直在支持南苏丹的地方层面的和解努力。美国已经提供了10多亿美元用于2013年12月危机开始以来的人道救援工作。美国继续与南苏丹人民站在一起，绝不容忍侵犯人权者逍遥法外。美国将继续推动和平，我们敦促其他国家和我们一道出资支持南苏丹的正义与和解，弥合战争的创伤。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